中共官宣出新招，观察人士话能逃快逃。党媒唔姓党，中共专家喊台湾民间与政府俾港人政治庇护。迪士尼 CEO 话冇中国亦能成功。俄军偷乌国粮草，埃及黎巴嫩唔收。大家好，欢迎收睇希望之声粤览新闻，我是林思明。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13号礼拜五。下面是详细的新闻报道。中共移民管理局5月12号晚间发消息宣布，中共公安部副部长兼移民管理局局长许金露日前主持召开党组会议，下令要从严限制中国公民非必要出境活动，严格出入境证件审批签发，这个被认为官宣证实了中共要彻底关闭国门的猜测。移民局这个通知很快就制造出一个微博话题，叫做从严限制中国公民非必要出境活动。话题下边清一色中共各级官媒的相关报道。从这种宣传力度中可以感受到当局对这个政策的重视。未来这种对出境的限制势必不会只是停留在文件上。对于封城刺激底下正在酝酿的出国潮，这个政策就好像当头一棒，亦变相证实了最近一段时间广传的中共各大海关展览护照劝返出国人员的消息。特别是11号网络间的一则传言曾经引起有关可信度的激烈争论。这一则传言说，上海浦东机场的安检巡逻队接到上边的指示，要求加大出国安检审查力度，发现有仇国仇党情绪的、有恶意出境动机的可疑人员，当场销毁他的他国永久居留卡。时事评论人龚子沈认为，中共借疫情闭关锁国其实另有阴谋，是要隔绝人民和外界的接触与往来，将中国打造成一个大监狱，跟住落嚟会将新疆模式延伸至全中国。他在直播节目中说，从浦东机场这个通知来看，当局是想将离开中国的人当成贼一样去审，要防止你越狱，而且上级给下边的命令好虚无缥缈，什么叫恶意可疑呢？完全由当班这个人来决定，他说你可疑就是可疑。这样一来，底下的人宁可错晒一千，不会放过一个。现在已经是出逃窗口期的末期了。龚子沈说，在西方对中共进行围堵制裁这样一个新冷战的大背景底下，中国会同西方慢慢脱钩。当闭关锁国出现的时候，中共这个体制要保持它的绝对统治，就肯定要折磨人民，等人民互斗，会搞上山下乡阶级斗争，打土豪分田地。龚子沈呼吁能够逃跑快啲滴。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硕士赖建平12号接受大纪元采访的时候分析，中共这样做有三个目的。一是将中国人全部死死地绑在他这部战车上，不给逃离。而是减少中国人和西方的接触，以便更好地洗脑进行管控。三是中国经济萧条，中共要留住极其有限的外汇。至于中共这样做的后果，有网民大胆地想象说，这个才是真正的加速。能够外逃的人都是有一定能力和资源的人。你将这些人移民的大门关了，不等于是逼这些强人造反吗？目前来看，中共移民局这项规定确实在国内网络间引发反抗的声音，不过就相当微弱。譬如有人讽刺说，非必要真是一个非常玄妙的词语。亦有人提出，非必要就相当于一个口袋罪，想要乜嘢入去就话乜嘢系非必要。就同之前倡议嘅唔好团购非必要用品一样，你点样去定义非必要用品呢？只不过系活住，其他非必要嘅权利一个个被限制，最后就同奴隶冇乜两样。亦有网友不满咁写到，非必要唔出国，非必要唔出省， 非必要不出屎，非必要不出门，非必要不出声，非必要不出声。上海最新防疫手段，入户消杀，击穿老百姓的底线，亦疑似迅速成为中共内斗的新工具。人民日报社上海分社副社长李宏兵日前在接受上海官媒上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采访的时候说，民居是一个私密的地方。他注意到上海市民的关切，亦理解上海人有抗拒的情绪。李宏兵说，入户消毒除了需要法律依据之外，还要关注他的科学依据。他引述国家卫健委一级巡视员何清华较早时候的发言指出，常温底下病毒短时间内会降解，失去感染活性，物体表面污染造成人感染的风险比较小。在中共官方将上海防疫路线视为政治路线的背景底下，一个党媒高层敢于发出这样的批评，这不是单纯讨论防疫政策。阿波罗的评论员黄笃然就分析说，这个很明显是中共内斗的表现。黄笃然认为，上海党媒不姓党了，够胆批评上海当局的政策，这种报道在正常情况底下是不可能发表出来的。除了李宏兵之外，上海国防战略研究所副所长赵楚的一段发言亦都值得耐人寻味。赵楚在朋友圈发文说，入户消杀就是乱来，等同于俄罗斯入侵。作为中共体制内的军事专家，赵楚自然是很明白中共枪杆子女出政权的道理，他够胆公开讲出这四个字，背后应该是有相当的靠山。无论上海官员下令入户消杀的目的是为了内斗，亦或是为了乌纱帽，这一招都突破中国人的底线，突然唤醒中国人的文革记忆，令到所谓绥靖派都意识到，在中共统治下，老百姓是没有安全可言的，岁月静好只是幻想。中国数字时代收录一篇讨论入户消杀的网文，其中写到阳性隔离、密接隔离、去方舱、居家不可以外出，这些都可以接受，但我们这些普通人实在接受不到，没有阳性证明就被拉走，半夜三更屋企被叫门，强制要求交出锁匙，整屋嘢浸在消毒液里边，这个令人陷于深深的恐惧，是安全感的极大丧失，亦是精神世界的一种崩塌，会令人想，这样都得，那还有什么是不得的呢？这些都会失去，那还有什么不会失去？我还有什么是我掌控的，是被保护的呢？微博上有人写到，交出锁匙可能是我今年听过的最恐怖的话了，交和不交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将自己家的锁匙交出来之后，就意味着你家任何你生活中重要的东西，你自己的珍宝、你的宠物都会被人好像对待有毒垃圾一样随意处置消杀，一场消杀足以毁去你的记忆，将你的生活痕迹抹去，交出锁匙无异于交出灵魂。消息显示，江苏省亦开始实施入户消杀，未来其他省份好可能亦都会跟进。5月12号，香港边城青年和多个团体在台湾立法院举行记者会，声援被港府拘捕的荣休主教陈日君等612人道支援基金信托人，呼吁台湾政府能够给予香港民主运动人士政治庇护。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香港边城青年秘书长冯兆天指出，新任中共傀儡特首唯一的工作就是确保香港将不再有民主、自由，不断进一步打压异己，而异己就是我们每一个香港人。冯兆天表示，中共在612的前一个月开始逮捕612基金会成员，就是希望提前一个月发出恐吓，等公众不要再勇敢地发声。他说，即使当前香港公民社会的空间日渐减少，但香港人不会轻言放弃，仍然会在这个夹缝中持续抗争。中央研究院副研究员吴瑞仁说，我亦想利用这个机会向政府以及台湾社会呼吁，我们应该再一次认真思考给予民主运动的参与者政治庇护的问题。 中华民国陆委会副主委邱垂正就六一二人道支援基金信托人被捕回应表示，对于一切假国安之名行迫害人权自由之实的恶行予以强烈谴责。中共对海外影视作品设置严格的审查红线，不过迪士尼执行长查佩克在今个礼拜的财报会议上表示，即使没有中国亦不会妨碍我们的成功。自从2019年复仇者联盟中国之战和今年2月的尼罗河谋杀案之后，中国就没有再引进过漫威和迪士尼的电影。特别是漫威最新的奇异博士二，因为电影中出现大纪元时报报商，未能够获准进入中国市场。但是查佩克提到，即使没有中国市场，奇异博士在上映不够一个礼拜的时间内就突破了5亿美元的票房。他说，值得注意的是，我认为当电影在中国上映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奇异博士的表现非常出色。所以即使没有中国，我们亦非常有信心。就算我们仍然难以在中国上映，考虑到中国票房比在世界其他地区的票房都低，这个并不会真正妨碍我们成功。美国 CNN 5月12号报道，乌克兰国防部估计，自从俄罗斯入侵之后，至少偷走乌克兰40万吨粮食。好在乌克兰方面快速取得第一手情报，近期顺利截获一批被盗的粮食。报道指，乌克兰网媒亦证实，克里米亚西南岸的港湾塞瓦斯托波尔3月和4月的谷物出口急剧增加至10万吨。而克里米亚被俄占领之后，小麦产量一直很少。判断激增的出口谷物是俄军从乌克兰北部抢来的。报道还提到，近期有3艘货船载着被盗谷物离开乌克兰，其中一艘船名叫马楚斯·波茨尼奇。这艘船刻意躲避追踪，4月27号在克里米亚海岸抛锚之后就关闭接收器，但第二日就被卫星拍到停靠在克里米亚的塞瓦斯托波尔港。估计船上装载了3万吨偷来的乌克兰小麦。这艘船打算前往埃及亚历山大港，结果被乌克兰发现之后，埃及拒绝这艘船靠岸。之后这艘船被迫前往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亦都被拒于门外。5月5号马楚斯·波茨尼奇号船再次关闭接收器，但是还是被卫星捉到正前往叙利亚。海事公布主编米哈伊尔欲意见科判断，这艘船可能在叙利亚将谷物转移到另一艘船上来掩盖它的来源，而这个就是走私的证据。这一节新闻已经播放完毕，好多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可以点击小铃铛或者是分享给你的朋友，亦都是对我们的支持。